良善的牧者带领救主的羊，甘甜的良言滋养世人的心。善牧良言，
亲爱的弟兄姐妹、良友家人们，大家平安，欢迎收听《善牧良言》节目，我是李舒雅。在圣经中，神不仅借着一个个节期教导他的百姓敬拜，也借着这些节期让我们看见他对生命、救赎和更新的美好心意。每当春天来到，初熟的庄稼破土而出，以色列人便将初熟的果实带到神面前。这看似简单的献礼，却承载着一个重要的信心宣告：一切生命和收成都从神而来，而神也配得我们生命中最先最好的那一份。当我们在新约的光照下重新回望这古老的节期，就会发现初熟的果子背后隐藏着更深的救赎真意。使徒保罗告诉我们，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成为睡了之人初熟的果子。耶稣基督的复活不只是他个人胜过死亡，更成为所有属他之人的盼望。死亡不再是终点，新的生命已经在基督里展开了。那么既然基督已经复活，我们又当如何回应这份宝贵的恩典呢？在充满挑战、试探和软弱的现实生活中，我们是不是真的活出了复活的生命呢？我们是不是愿意把生命中最宝贵、最重要的部分献给神，在每一天的选择中学习圣洁、敬虔，并且让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不断的更新呢？亲爱的家人们，复活的盼望不只是将来要得着应许，也是今天活出的生命。真正的信心不只是相信基督已经复活，更是在困顿中仍然仰望他，在软弱中仍然依靠他，在每天的生活中活出与福音相称的样式。那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江平安牧师一同走进今天的经文，从初熟的果子所启示的属灵真理当中认识基督复活所带来的新生命，也学习如何将这份复活的盼望活成献给神的生命与见证。
善牧良言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今天又可以有时间一起在主的面前来分享、来思想他的话给我们带来的亮光、引导和祝福。今天我们要看的经文是在利未记的23章第9节到第14节。经文是这样，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晓谕以色列人说，你们到了我赐给你们的地，收割庄稼的时候，要将初熟的庄稼一捆带给祭司，他要把这一捆在耶和华面前摇一摇，使你们得蒙悦纳。祭司要在安息日的次日把这捆摇一摇，摇这捆的日子，你们要把一岁没有残疾的公绵羊羔献给耶和华做燔祭，铜线的素祭，就是调油的细面，依法十分之二，作为馨香的火祭献给耶和华。铜线的奠祭要酒一馨四分之一，无论是饼是烘的籽粒是馨穗子，你们都不可吃，只等到把你们献给神的供物带来的那一天才可以吃，这在你们一切的住处作为世世代代永远的定力。接着这段经文，今天和大家分享的节期生意的第二集， 我们谈到的节日是初熟节。初熟是指那些庄稼第一批成熟了，而这个节日呢蛮特别的。刚才我们读的经文里边就告诉我们说，这同样是神为以色列人所设立的一个节日。耶和华在这里直接告诉摩西，他说你小于以色列人说，你们到了我赐给你们的地收割庄稼的时候，那是收成的时候了，并且呢这是最早收成的时候，割了庄稼，你们就要把初熟的庄稼一捆带给祭司，并且把这一捆在耶和华面前摇一摇，使你们得蒙悦纳。并且这摇一摇的日子也有一个规定的，并不是说你很随意的到田里收庄稼，哎，我们家这个田已经熟了，然后我们就把这里边割一捆下来拿去告诉祭司，现在我可以让你帮我摇一摇，接下来我们就可以收割其他的庄稼，或者说把其他收下来的庄稼作为我们的口粮，我们可以享用了。他规定这个日子呢是安息日的次日。你说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个日子呢？这在旧约圣经里面是比较少的。在旧约里面，安息日似乎是一个最重要的日子。上帝是六日创造，到第七日就安息了，所以安息日是七日的最后一天。讲到这儿，顺便再提一下，虽然很多弟兄姐妹都知道，但是许多初信的人，很多慕道朋友，他一讲到这个七日的顺序的时候啊，常常总会觉得礼拜一就是七日的第一天，因为我们中文的翻译嘛，就是星期一、星期二、星期三，一直到星期六，完了是星期日，我们觉得好像星期日是最后的一天了。那星期一嘛，因为排在第一，这就是第一日了。其实呢，你如果去看圣经，或者说你看其他的一些文字对着七日的一个翻译，你就会发现完全不是这样。比如说英文，很多人都英文相对熟一点，它的第一日是 Sunday， 第二日是 Monday， 就是我们说的星期天或者说星期日是七日的第一日。那这样算下来，安息日是星期几啊？是星期六啊，很多人以为说安息日是星期天，其实不太对，安息日是星期六。犹太人至今他们守安息日，他们守的是星期六。那安息日的次日是星期几啊？就是我们所说的星期日，或者说我们说星期天。那这个安息日的次日，就是你要去献初熟节的那个摇祭的时候了，啊，因为这个祭是在耶和华面前摇一摇，所以在圣经里也好，在我们一般的传统的表达里边也好，我们就会说这个叫做摇祭，因为这个祭呢，就是摇一摇就可以了。而献这个祭的时候，有一些祭是同时要献上的，对。初熟节这一天，圣经说你们摇这一捆的时候，还要把一个一岁没有残疾的公绵羊羔献给耶和华做燔祭，并且呢你还要献上素祭。素祭中文的翻译嘛，你就从这个翻译本身来讲，顾名之义，素祭那就不是献上这些牲畜了，就是献上面啊、饼啊、油啊这一些。那铜线的素祭呢，首先这个饼要是调油的细面，还要有馨香的火祭，那是要焚烧的。而火祭呢还有一部分中文翻成奠祭，就是用酒撒在这个面或者这个饼上面作为奠祭，那这是要一块献的。同时献上的祭在初熟节有好几样，预示着那一个将来永远的献祭。 所有旧约时期的献祭，其实都可以指向主耶稣他那个最完全的献祭。所以不仅仅是逾越节的羔羊，这里我们看到所献上的燔祭、所献上的素祭、所献上的火祭、奠祭，其实都可以指向耶稣的。当然也可以指向在他里面与他同死同活的人，和他一同所献给神的那一个馨香之祭，那一个被悦纳的祭。那这里有一点很重要哈，他强调说燔祭也好素祭也好都不可以带酵的，里边不可以是先发酵的。那上一次我们提到逾越节的时候也强调过，也看到新约圣经的解释，那个酵指的是恶毒的东西，那个酵指的是不洁的东西、污秽的东西，这些不可以献给神。那首先指向的就是主耶稣的献祭是圣洁的祭，是完全无罪的，是完全无瑕疵的祭。同样的也不可以献上蜜，那蜜和酵有同样的意义所在。虽然人可能很喜欢蜜，但在圣经里面你看到献给神的那个酵啊，不可以带上蜜。他强调献给神的要圣洁，要无瑕疵，但是同时呢又可以加上油，可以加上酒。油和酒往往它预指的是圣灵，我们常说圣灵的膏油，圣灵有像酒一样的馨香，那这些呢指的都是圣灵的作为。也就是说，如果我们要想和基督一样献祭给神的话，同样的不可以带酵，不可以带蜜，不可以有罪，不可以带上污秽，但同时呢只有圣灵的作为才能够让我们在神的眼中被看为完全，才可以被接纳。在初书节里边，我们首先看到有一个献祭的原则，这个原则是什么呢？就是23章第14节，这里圣经说无论是饼也好，或者是烘的籽粒啊，就是你把那个拿来的麦子啊已经把它脱了粒了，然后你把那个麦粒儿已经烘过了以后拿来献，或者呢是新的穗子，就是整个那个麦穗整体拿来你烘一下然后就献祭了。他说这些东西呢你们都不可以吃，不是永远不可以吃啊，是只等到把你们所献给神的供物带来的那一天才可以吃。换句话说，当你收成之后，你别急着把这个新收上来的粮食赶快就是处理了，把它脱粒了、烘烤了，然后你就享受了。他说你不可以吃，一直要等到你们献给神的那一天之后，也就是初数节之后，把你那一捆带来摇了之后，把其他同献的那些燔祭啊、素祭啊、火祭啊、奠祭啊都献了之后，然后你才可以吃。并且说这在你们一切住处作为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那这个规定的重点是什么？首先学习把最好的献给神，而不是把剩下的或是多余的拿出来。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收成之前有一段季节、一段时间，我们中国人把它叫做青黄不接。青黄不接就是我们过去的存粮渐渐就要吃完了，眼看着越来越少，而地里边那个新的一茬那些新鲜的庄稼还没有成熟，那这段时间是比较难熬的。通常在以往那些日子，家里边的存粮也不会那么多的丰裕，因此大家都盼着收成了。这段时间我们勒紧裤腰带，我们稍微节俭一点啊，我们苦一点，等着田里的那些庄稼成熟之后，我们把它收回来，好日子就来了。确实，收成的盼望往往要等很久，但这里神要我们学的一个功课，就是学习先 献给神。虽然你等了很久，虽然有一段时间真的很不容易，但是新的一茬收成来了之后，你先拿到神的家里去，拿到神的殿里去，然后你再考虑你自己的需要。这个原则，上帝说要在你们一切住处作为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义，不仅仅是给犹太人的，当然也是给我们这些新约的选民，今天被称为基督徒的人的。每一次当我们奉献的时候，这些话应该是作为提醒，我们是把拿到了以后最好的先拿出来给神，先留出来给神，还是等到我们很富裕的时候还有点多余，我们拿出来给主呢？其实这样做是反映出我们对上帝的态度。如果你所尊重的人，你拿到一些好东西之后，你会想着我要给他留着。我们很多做妈妈的有一点什么好吃的就惦着，哎呀，要给孩子留着，等他们回来先给他们吃。为什么会这样子？因为你爱他们嘛，因为你看重他们嘛。当然也有一些很孝敬的孩子们也是一样的，他们看到有一些父母亲喜欢的东西，他就惦着要把它留着，因为这是好的，因为这是要给父母亲的，我不随意的享用。那我们在神面前的奉献也应该学习这样的原则。第二个重要的，初熟节，这是主耶稣基督复活的日子，可能很多人没想到这一点。前面我们提到初熟节的这个日子的规定是安息日的次日，安息日的后一日，换句话说就是星期天。对犹太人来说，星期天对他们没有什么感觉的，一直到今天为止还是一样，他们最重视的是安息日。当然今天很多的世俗的犹太人，他们只是把安息日看作一个休息日一样，就好像今天很多世俗的基督徒把星期天只是看作自己要休息要放松要去玩的日子一样。其实安息日的次日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主耶稣在那一天复活了。耶稣复活是七日的第一日，这是我们看过新约圣经的人都知道的，而且今天的教会也是在七日的第一日聚会敬拜。为什么？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因为耶稣是在那一天复活的，并且我们从圣经里也明确地看到耶稣复活的那个不是一个普通的七日第一日，正是初熟节。以色列人要献摇祭的那个时候，我们看新约圣经里边雅各书第一章第八节就有这样一句话，他说他按自己的旨意用真道生了我们，叫我们在他所造的万物中好像初熟的果子。这是讲我们。另外有一句圣经呢，是在哥林多前书15章20节到23节，他说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成了睡了之人初熟的果子。并且后面说初熟的果子是基督，以后在他来的时候是那些属他的人。这些话都让我们看到初熟节他直接指向的是主耶稣，主耶稣是那初熟的果子，主耶稣他向神献上的最美的是他从死里复活，像一个全新的一个从未有过的崭新的生命在神面前的献上。复活节其实在旧约圣经里面正好就是初熟节那一天，主耶稣先把自己献上了。你知道初熟节的一个意义是什么呢？不单单是奉献，初熟节的那一捆拿到神的面前摇一摇，还有一个含义就是，你看我这个地里边现在出来的成熟的庄稼 是这样的，那以后收上来的都是一样的。我们是不是都有这样的经验？好像一棵树上，你第一个果子成熟以后，你赶快就拿起来尝一尝，这个果子甜不甜？如果这个果子很甜，那你就放心了，后面这棵树上其他所有的果子都是一样的，都是很甜的。同样一块地是一批下种的，那最早成熟的那些庄稼，如果说很饱满，如果说看起来就非常非常的茁壮，那接着后面成熟的也都是一样。所以圣经也告诉我们说，初熟的是怎样，那后面将有的也都是一样。主耶稣从死里复活了，他把他自己当作一个祭，一个完全的祭，一个从死里复活的祭，献给了神。那对我们今天的意义来说呢，就是我们知道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面当有一个什么样的生活形态。彼得前书告诉我们说，你们蒙召原是为子，因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给你们留下榜样，叫你们跟随他的脚中行。那个意思就是让我们知道我们在世上应该过怎样的生活，该走什么样的道路，该有什么样的选择。那个目标，那个榜样就是耶稣。在一些年前，在北美基督徒中间有过一次非常好的一个倡议，很多人响应，因此呢就出现了一个标记式的一个记号，就是 WWJD， 英文全称就是 What would Jesus do? What would Jesus do? 我发现我那个9岁的孙子手上也套了这么一个环啊，因为他是在基督教学校里边的。我问他说，你知道这什么意思吗？他说知道， What would Jesus do? 就是耶稣会怎样做。当你遇到一件事情的时候，你不知道怎么去选择，你可以问自己，耶稣在我现在这样的环境中他会怎么做。当然这里可能会有一些的比较主观的猜想，但是大的原则不会错到哪里去。就是面对我目前的环境，可能这是一个试探，那如果是耶稣他会怎么做，可能在这个时候需要我做出一些抉择，是不太容易的。那如果是耶稣他该怎么做？耶稣的榜样给我们留下来的，不是去追求一种安逸的生活，不是要许多人仰慕他，要许多人为他点赞，他是一个服侍者的身份在这个世界上生活，他甚至是为我们受苦留下榜样的一个生活，叫我们跟随他的脚中行。粗俗的果子如何，我们也如何。那么最后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圣经宣告说，基督从死里复活，成了碎了之人粗俗的果子。那就是说主耶稣复活了，将来属于他的人也都要复活。这是一种得胜的宣告，成为基督徒能够胜过死亡的一种威胁的宣告。人都怕死，但是在基督里我们可以不惧死亡，不是一种观念。当你常在基督里，当你常常与耶稣联合，当你常常在他面前祷告，经历他在我们生命里面的改变，你就很有确据，今天我在与一位活着的主相交联合，他帮助我胜过一切的罪恶，胜过一切的情欲，也胜过我里面一切的软弱，胜过外在仇敌各样的攻击，各样的试探，一次一次的得胜，让我们非常有确据的说，因他活着我可以面对明天，因他活着我可以不惧死亡。到了那一天， 我们可以实实在在的看到这一位活着的救主，而今天我们同样可以见证这一位主，他活着，他听我的祷告，他改变我的生命，他更新我的心思意念，他不断的引导我去胜过那些非常非常难以度过的环境时光，他保守我们。所以耶稣从死里复活了，这是初熟节的那一个摇祭，那一捆最美的已经成熟的庄稼。而我们因着和他在同一块田里生长，因着和他有一样的生命的内涵，有从他来的新生命，我们可以和他联合，我们可以和他一同得胜。我们来祷告。天父，谢谢你让主耶稣从死里复活，成了我们这些人初熟的果子，帮助我们在今天就常与他联合，常与他相交，使我们能有非常明确的确据，可以胜过死亡，可以胜过今天所有一切的试探。谢谢你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
我能念